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各位，今天咱们来聊聊个重磅消息。特朗普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有望举行直接会谈了，这可是两个法理上打了78年的邻国啊，真要是成了，绝对是历史性的一步。
对啊，不过我看新闻说这次谈判把真主党排除在外了，真主党可是主要交战方之一，还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这会不会留下隐患啊？
你这问题问得太关键了。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邀请内塔尼亚胡和奥恩去白宫举行高层直接谈判。消息公布当天，以色列就同意和黎巴嫩达成10天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也表态愿意去华盛顿，不过黎巴嫩那边好像有点犹豫，奥恩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还没说要不要去见他。
看来双方态度不太一样啊。那这个停火和伊朗谈判有没有关系呢？我记得伊朗是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
伊朗那边说，黎巴嫩停火是和美国继续谈判核计划、武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前提，但美国说这俩没关系，不知道是不是在打太极。
我还听说之前好几次以黎和平尝试都失败了，比如1983年签的协议最后因为真主党反对流产了，1993年也没成，2024年的协议目标也都没实现。这次真主党不参加谈判，和平协议能靠谱吗？
是啊，政策机构的研究员说，如果真主党不上谈判桌，停火和协议都悬着呢。而且现在黎巴嫩政府处境也很难，要是硬推进谈判，可能就得和真主党正面刚，国家说不定就分裂了。你想啊，黎巴嫩法律还禁止公民和以色列人往来呢，真主党又是最强大的武装，还有不少民众支持，政府根本动不了他。
那以色列那边怎么看？他们觉得黎巴嫩政府能搞定真主党吗？
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官员说，瓦解真主党只有两条路，要么以色列军事介入，要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俩选项都够惨烈的。而且真主党对这次停火根本不认，他们说停火得覆盖黎巴嫩全境，还不让以色列随便在黎境内行动，说以色列占了他们的领土，他们有权抵抗。
那以色列还坚持在黎巴嫩南部留6英里的缓冲区，这真主党能同意吗？两边各不让步，停火能维持下去吗？
不好说啊，这次停火对黎巴嫩来说其实是好事。以色列的入侵和轰炸已经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这边也有平民和士兵死伤，不过他们说黎巴嫩死者大多是真主党成员。
不过这两年伊朗和真主党地位好像不如以前了，2023年哈马斯袭击之后，中东冲突不断，是不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而且黎巴嫩国内对真主党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
没错，伊朗最高领导人遇袭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把黎巴嫩又拖进战争，国内骂声更大了。黎巴嫩政府也开始反击，禁止真主党军事活动，还把伊朗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政府军力不行，经济又差，怕引发内战，根本管不住真主党。禁令颁布后，真主党照样开火转移武器，伊朗大使也不走。
那以色列安全官员觉得黎巴嫩政府有没有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意愿？
他们觉得政府和军方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没这个能力。有些以色列官员还想达成全面和平，以后搞经济合作和旅游呢。内塔尼亚胡也说这是历史性的机遇，不过以色列安全官员又说，黎巴嫩军方太谨慎了，真主党发射的8000枚火箭弹里有一半是从黎军方宣称已经非军事化的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发射的，这说明军方根本管不住。
以色列北部民众好像对停火挺不满的，觉得政府破坏了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势头。
是啊，北部最大地方议会负责人就说，有人在华盛顿签协议，代价却是北部民众的鲜血和被毁的家园。民调也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继续在黎巴嫩作战。还有专家说，以色列国内会觉得伊朗通过施压促成停火，显得伊朗对黎巴嫩局势有很大影响力，好像伊朗想让战火重燃就能重燃一样，这对以色列来说可不是好信号。
这么看来，这次以黎和谈虽然看起来是好事儿，但问题太多了。真主党不参加，协议就像空中楼阁，黎巴嫩政府又管不住真主党，以色列国内又不满意停火，伊朗还在旁边掺和，这和平之路太难了。
不错，现在就是各方博弈的关键时刻，能不能达成和平协议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咱们也只能继续关注后续发展了，希望真能迎来和平吧，毕竟打了这么多年，老百姓早就受够了。